哎，郭医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新书《科学汉医的养生》。郭医师，先把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我是本来是医学系毕业，然后我为了学习中医又多念了一年的中医，然后毕业之后取得中西两张执照之后，我到台大药理所念硕士，念完硕士之后再进入台大电机所的医学工程博士组念博士，然后取得博士后，我就在台北医学大学担任兼任的助理教授。一直到现在，
你距离上一本其实很快齁，
对，大概三年，
对，
两年多，
对。然后这本好像针对我们这疫情后的一些这个科学养生的一些相关概念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论述，
对。
先把这本的大概重点先提一下
哦，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大家闻新冠色变，但其实这个事情是人类其实周期性会遇到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就是东汉末年张仲景医圣张仲景他所处的背景。那事实上这种情况每100年都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发生，所以在黄帝内经里面就讲到说，养生最重要三件事情，第一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第二个前代虚无真气从之，第三个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让大家在疫情后来讨论这个养生，我觉得是最适当的时候，因为在过去大家常常忽略了这个外感造成的问题，它其实是养生最根本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照章节来跟大家聊这个。一开始也提到张景仲的这个三行杂病论，然后提到说这个是人类百年的一个周期啊。
其实我们上次在那个西班牙大流感的时候，其实也是造成很庞大的这个疫情。
对，
那事实上人类对抗这些微生物，无论是病毒或者细菌或者各种不同的这些微生物，它其实是周期性的对抗。那我们其实每次的这个对抗，我们其实都会付出很大的伤亡，然后得到一个宝贵的免疫的教训，然后再维持一段时间，直到下一个这个强势的这个微生物的侵犯开始，那又面临另外一波。那人类的生存其实在这种与微生物斗争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非常血腥的。
哦，就是我们可能会开发一些东西把它压抑住，可是这个随着这个世代的演替，可能百年后它又来了。
对，因为它本身人类的免疫在进步，那各种微生物的生存它也在进步，它也要求生存，所以这种正邪斗争，或者是说这种演化的这种消长，其实是我们人类，不只是人类，所有生物它所要面对的这个生存的问题，
所以它就是个常态，我们就用平常心，
对，它就是常态。所以你必须对抗新冠的心情，必须把它转换成它是个长期的养生的过程，
所以就是要长期彻底的改变自己的一些包括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以及用药的习惯。那我们就来聊这个重点字哦，什么是科学汉医？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科学汉医？就是在古时候因为没有工具，所以对这些外邪其实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甚至有些国家会把它当作是天谴，但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已经知道是微生物了，
对，
那甚至知道它是有的是病毒，有的是细菌，那各种不同的这些微生物它其实有不同的传染方式跟治病的方式，那这些其实不止西方医学有，其实中医也有，只是中医用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事情。西方医学是用化学的角度，它来看，它其实是用粒子的角度，可是对中医来讲，它是用能量频率的角度来看。那事实上在过去我们不了解中医它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可是我们这次新冠疫情我们就了解到，你把细菌病毒分得那么细，到最后你每一种它只要稍微改变之后，你就要再换一个
新的
大费周章的这个免疫的制造或者是疫苗的制造，它事实上是所费不赀的。可是有个另外的方法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就是调整你的免疫力，其实这跟疫苗本身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是呢你去改变你自己其实比透过外在的药物疫苗来的容易。更重要的是这本来就是你身体本来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你的调整，你把免疫性拉高，其实不是只有对抗一种的病毒，它可以对应各种不同的病毒跟细菌。那这种免疫力的调整其实就是我们演化本来就具备的能力了。
所以这样讲就是一个治本的方法啦。
事实上治标的方法就是像我们这个新冠病毒一样，有人打了上万剂，那它的免疫系统变成怎么样？它其实变成只有对抗新冠很有效，那其他的就变成免疫负债。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新冠结束之后各种不同的传染病更多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军队都调去守在北边，你的南边跟西边其实都没有军队在守，那现在它反扑了，那这个地方就变成你的空窗的地方。所以其实一个真正好的免疫的力的调整是必须全方位的， 那这些其实就是中医讲的，你必须先建立物理性质的免疫系统，包括什么？你的皮肤、你的黏膜、你的表皮，这些地方其实是你共同的要防守的，而不是只有针对特定的一种病源。那这种特定的病源只有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去紧急处理的时候，它看起来好像非常重要，可是经过这三年的疫情，大家就发现说你不可能一直打不同的疫苗，
对，
那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更重要的是疫苗的时间越来越短，为什么？身体在演化，病毒也在演化，
是
事实上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疫苗就解决所有的疾病，也不可能用一种疫苗解决新冠的问题。那这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新冠疫情里面后疫情时代之内得到最大的教训。
很多人已经打到第六剂，
对，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不治的方法，只是说厂商药厂他一定希望你继续打，为什么？他研发成本那么高，他怎么回收？
他的获利来源就对，
甚至是这样说，对一个每个政府他有编列预算，他不把预算消化掉，他就是执行不力，之后就会把这笔钱再扣回去，甚至会影响他以后的绩效。所以很多事情其实背后，我常常讲，当医生最怕的、最要避免的是，你不能谋财又害命。你赚钱其实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有医德，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你不能害命。那事实上，在整个疫情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太多光怪陆离的现象，这些其实是又是谋财又是害命，
这全世界都有的现象，对不对？
对，这全世界都变成是人性的贪婪都跑现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来聊到第二章节，讲到这个后疫情时代的科学汉医的养生。那是不是先把这个疫情前跟疫情后的一个差别啊？
我们在疫情前，其实我们对病毒感染或者是这些微生物的感染看得非常轻视，所以其实古时候在讲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的时候，都会被笑说啊，这个人怎么那么怕风啊，这个怎么衣服要穿那么多。其实大家都忽略说，我们现在的免疫系统是因为过去演化或者是这个祖先累积下来的。可是呢，这个新冠疫情就发现，其实每一百年它就面临到这个巨变，这个巨变就让人要重新去行思，你要怎么让你的免疫系统拉高起来。那这时候黄帝内经时期讲的这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就变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养生的智慧。那这个时候来提到这个问题，其实才会最容易得到共鸣。那事实上在过疫情前期间，我只有被迫被打了一剂 AZ 的疫苗，然后产生很大的副作用之后，其实我再来的都是透自己的调养面对各种不同的病毒细菌。那在我的门诊里面，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病人，那如果我们医生是要怕感染，那早就要关门了，可是为什么能够维持到这样？最主要是因为本来在中医就有一套方法，只是过去没有科学的方法不能够理解。可是透过我们现在对经脉的研究，我们用脉诊仪可以量得出经脉气血虚实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其实这十二经脉气血虚实的变化就实际上影响到你的抵抗力跟你的免疫力。那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要透过科学的方法来养生，因为有数据，有实际的量测，然后得到最精准的治疗跟诊断，才是一个科学时代对医生跟病人之间最好的处方跟治疗。
所以这样讲，我们老祖先早就提到这些现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疫情，我们不太去重视它，就对。
对，因为以前我们没有工具，我们不知道说这些影响其实是这么细微的，这么细腻的。可是我们现在有工具，就发现说，哦，原来一个病毒的入侵，它其实有分六个不同的阶段，那最好是在第一个阶段就把它处理掉。那这些怎么能够在一开始就处理掉，甚至预防呢？那这就有赖于我们把内经的养生的智慧彻底的发展。那这本书就是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面的。
就是现在有科学仪器可以这个评估测量，就对。
对，有科学仪器当作基础，我们都会知道这些动态的变化，而不是只是我们只知道结果，这个人发烧了我们才开始处理。其实没有，在还没发烧之前已经有太多问题，其实都有征兆可以让我们去面对了。
好，那我们第三章讲到这个科学汉医的日常食养，讲一下这部分，
就
是
这
就
是我说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养生都以为说要吃补，其实那是最枝微末节的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讲台语就有谚语叫做请休看一下吃饱，事实上你把身体穿暖胜过于你吃补。为什么？你吃补一定影响到特定的经络，它绝对不会十二个都变好，一定有些变好，有些变不好，
对，
有些提高，有些下降。可是那就犯了中医讲的虚虚实实，就是你实的你要去补它就过度了，虚的你要去泻它又更少了。那怎么避免这个？你一定要去量测嘛，量测之后你要知道有完整的资讯，你才知道什么是需要补， 虚的才要补嘛。
嗯，
什么需要卸，实的要卸掉啊。
哦，是。
那可是这种过程中，你如果没有资讯，你是乱猜的，就跟你要去赌博，那一定是赌输的。
嗯，
因为你的资讯一定是输的，一定是不足的。
对，
嗯。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你一定要有科学的工具，你才知道什么才是你需要的。否则大家最常吃的这个姜母鸭、当归鸭，其实都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的。有些人吃的会上火，甚至有些副作用，都是因为他的体质并不适合吃。可是谁真的知道他的体质适合吃？
嗯，
有没有东西是全家都适合的？其实很少。
哦，那这样就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啊，才去对症去吃啊。
对，那这个了解自己其实就是很难的。为什么？在古时候望闻问切都是必须要很辛苦的训练，只有少数的医师才学得会。
对，
尤其特别是脉诊，他虽然可以知道最多的资讯，可是也是最难学会的。
嗯，
那这个过程中，这就是我从西医来转中医面临第一个考验。那这个就还好，这个脉诊的研究在台湾有一个突破，就是在我的老师王和光教授的努力之下，他继承了这个，他从魏凌云教授的研究里面发现，哦，原来血压波做复列分析之后可以得到十二经脉的讯息。
嗯，
那我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这个事情，那才把我的这个西医的资格放了来做中医。那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学把脉就变得很容易，几乎每个人都学得会。那我当初还要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高好多老师学，可是事实上现在只要脉诊仪，事实上每个医师都做得到，甚至每个病人也可以自己量得到，
就不用靠经验，就是仪器直接可以测量就对。
对，可以客观的测量，这就跟每个人量心电图一样，每个人都量得到，不需要资深的医生才量得到。那难就难在于背后的判读的学习了。
嗯，好，那我们来讲一些比较特别，说里面有提到说吃白米饭会造成体重增加。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在减重都是说不要吃淀粉。
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最大的错误。这过去二十三十年我们白米饭的用量减少了一半。
对啊，
那如果白米饭会让你变胖，会让你得糖尿病，那糖尿病应该要变一半啊，甚至我们的体重还要减少，
就减少一半就对。
对啊，反正没有，反正我们是糖尿病的人增加好几倍，然后呢，肥胖的人那么多，
越来越胖。
我常常讲，在过去一百年，台湾最有钱的人是板桥林家，是卖米的。
嗯，
现在台湾最有钱的是蔡家卖米果的。
嗯，
也就是说，你把米饭的这个需求拿掉之后，拿掉这一半，才会产生后面这些食品商的利润。
嗯。
那米饭是最便宜的，其他都是有那么多的厂商在追逐那些利润。他如果不把米饭压下来，把这些空间拉出来，他怎会有空间？
嗯，
所以我们的食安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为什么？因为你不吃最天然的白米饭，你去吃那些食品加工的，那自然会有很多保存的问题，很多制造的问题，还有一些添加的问题。那这些就是为什么这过去三十年来不断的食安的问题不断的出现。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不会变少，那白米少了之后就吃了很多米的加工，
不止米的加工，各种不同食品的加工。那这种加工过程中其实有个最基本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食物为什么不会腐败。腐败一定要把微生物杀掉嘛。
对，
那这过程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直把微生物一直控制着的？没有啊，一定要加一些以前叫做防腐剂，现在没有防腐剂的，叫做抗氧化剂，或者其他各种不同的这些抑菌的方法。问题是这些都会造成问题，所以在塑化剂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大盘就出来说，哎，怎么可以不放，不放会坏，可是这个造成更大的恐慌。
嗯，
那后来就讲说那是为了小盘，问题是如果是小盘，他为了口味，他只要在后面加就好，怎么会全部的人都加到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小麦的传奇是一年两次，一次要三个月，那面粉已经磨成粉了，它要不坏它要怎么处理？这个就有赖食品专家告诉我们了。可是我们其实就在这里面看到很多问题，所以你细细看看日本人他怎么吃米，他已经在每个社区有个碾米厂，他每个人买米是买完整的米，他是有带着米糠的去碾米，要吃的时候才去碾米，再打一个礼拜的米量来吃。所以他永远都是保存好的，
最新鲜的，
而且没有被污染，因为米壳还在外面保护着。那这种饮食的问题其实是最大的问题。我常常讲说，我怎么评价一家餐厅好不好，其实就看他卖的米饭新不新鲜。一个米饭都不能管理好，他怎么可能管理好其他的食材？米饭是最便宜都管理不好了，那怎么可能其他的食材会管理好？
哦，所以讲这个概念就好像我们要喝咖啡，拿新鲜的咖啡豆去磨再来泡，而不是买那个做好的咖啡粉，对不对？
对，
就是，
一般人都不会去买咖啡，因为咖啡它加了什么你怎么知道，
嗯，
这就是我们现在食安问题的源头嘛。你看不到食物的原型，你吃食物的这个糟粕，你当然会容易加很多东西在里面，吃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食物还是吃原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至少你看得到，你安全性加提高了，危险也降低了。
嗯，
但是这个事情是食品上最不希望看到的。
对，因为你知道真相之后，你就不会消费了嘛。
对。
那我们第四章讲到这个汗衣要如何适应环境的这个智慧，就是比较跟环境有关系的。
对，
穿衣服啦，或者是怎么样，讲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人生病，并不是因为他身体太虚弱，而是环境实在太恶劣。
嗯，
就像我上礼拜去台中上课，那个空气实在是非常糟，灰茫茫的。
嗯，
那这样的，你的肺怎么受得了？同样的，我们刚才讲那些食物里面都有一些添加物，你的肝怎么受得了？
嗯，
同样的，你的这种生活步调那么紧张，你的心脏怎么受得了？那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你必须要去调整你的环境，改变你的这个生活形态，你才真的能得到健康。
嗯，
可这些事情其实是一般人忽略的，一般人都以为说吃食补或者吃药就会健康，其实不是，是最重要的是要你好的环境，你才有可能有身心的健康。而这种好的环境就是我们中医，就我们最常讲的工业的问题。
嗯嗯，
如果我们大家把环境都污染了，比如说空气污染了，
嗯，
大家都流行肺癌，你的健保怎么承受得了？
对，
就算健保给付了这些肺癌的药，到时候是大家一起付这笔钱。
嗯，
所以事实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随着这个地球的暖化的过程中去调整环境，一方面让暖化不要再恶化，更重要的是你要让怎么样的环境能够在这个暖化的过程中让生病的人减少。
嗯，
那这个其实绿化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这几十年来看到都是砍树比种树多。
是
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工程或者每一个建设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把树的空间拿出来用。
对，把树砍掉才有空出来的土地嘛。
对，然后才有可能再去做很多的建设。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损害的是什么？其实损害是我们赖以为生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那这些其实才是环保的真谛。环保的真谛如果能够回到健康的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有当你生病的时候才需要环保，是你平常就需要环保。所以我常常讲说我在台北市有时候很痛苦，根本找不到一块地方可以去接地，
嗯，
让两脚打赤脚去接土地，这样的土地都求之不得。比如说离这边最近的是中正纪念堂，
嗯，
那个草皮是不能够踩的，
哦，
你踩这个管理员就来跟你讲不能踩。那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那再来中正纪念堂之外，大安森林公园，
嗯，
大安公园下面是停车场，所以上面的草，
所以那个土没有透下去，
没有透地气的。
嗯，
那更重要的是你看大安森林公园的树都长不好。
嗯，
树都长不好人怎么会长得好？
哦，因为它根浅嘛。
根浅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整个环境的这个调试出了问题。因为呢，嗯，树要长其实要很多条件。相对来讲我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就会看当地的树长得好不好。那我就把它拖在脸书上，就翻到有些树几百年就在路边就长得非常好。
嗯，
那就是表示那个环境维持得很好。
嗯，
那这种环保的问题其实是健康相关的，可是一般人不会用这个角度来看，可是呢到最后损失的是什么？就是人类的健康。
嗯嗯，可是环境不好改变是不是改变自己比较快啊？
对，
至少从自己的作息或者是一些，
所以我们只能先从作息开始做。譬如说空气已经非常不好了，可是你如果还是继续污染环境，那你不是先污染到自己吗？
嗯，
所以为什么戒烟这些都很重要，还有烹煮的方法很重要，因为这些是实际在你的家里面污染你自己的。那更重要的是你很多事情是你可以自己调整的，譬如说穿衣服，
嗯，
很多事情是夏天很热你还打赤膊，其实你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容易受寒。为什么？嗯，到处都有冷气，
哦，温差。
对，那更重要的是天气冷的时候你要怎么穿衣服，那这些其实都有智慧的。那这些其实就是古时候讲说富过三代才懂得吃饭，富过五代才懂得穿衣服。所以台湾人讲说成修看牙假报，其实就是个道理。
嗯，
你要怎么把握这个智慧？穿衣服智慧不是只有穿多穿少，不同的材质。那现在其实大家很幸福，世界各地的纺织品我们都买得到。
嗯，
而且各种不同的这种发热衣什么，但是到底是不是你用，以前没有方法，可是现在有这个经脉血压计，你只要用之前量一次，用之后再量一次，相比较就知道这个事情乱度收敛就是适合你，乱度发散就是不适合你。就是我说的这个时代需要的是智慧之外，最重要是需要个科学的工具，
所以是有仪器可以先检测就对了。
对，可以检测你之前之后的变化，这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经脉血压计想要帮助到病人的方法。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到第五章，讲到一些常见养生的知识的一个迷思啊。那提到有一些人可能会养过头也不对，对不对？
对，事实上大部分都是补过头。事实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说要这个补身体或者是要这个长大人，可是事实上太早进补的话，其实发展出来都是性功能的发展，因为青春期一旦太快就变成是性功能的发展，那这部分第二性征一发展之后，它其实就不会长高了，
就断掉了。
所以西方医学就常用抑制这个荷尔蒙的方法来延长它长高的时间，可是很多时是因为它在日常中吃补吃错了造成。譬如说我讲个最基本，当归在这十几年涨了好几十倍，因为当归大家把它当作食品来吃，可是当归其实是个非常好的药物。在古时候，这个庄药房的女儿嫁妆就是一斤的当归，就够她这个女儿一直到出嫁之后生产到更年期都够用。可是我们现在当归怎么用，大家会吓死，所以她难怪涨那么多倍。可是真的那么多人适合吃当归吗？如果用经脉血压去量，就发现其实男人很少适合吃当归的，除非你的疾病很重，病到血分的时候才需要用。
是，
那问题是我们在吃当归鸭的时候有分男女吗？没有啊，大家都一起吃啊。可是事实上很多人是不适合吃的，为什么？当归是在帮助生化的，也就是它在再生的。问题是你女孩子每个月有一次的生理周期，她会有再生的机会，可是呢男人呢，男人他没有每个月的这种，那你如果打开他同样的再生，那事实上再生的另外一面就是癌细胞。
哦，就男生没有再生的这个机制就对了。
男生没有那么频繁的再生的机制。
哦，所以他不需要。
他不常常需要这样的状况。
嗯。
那你说用当归事实上就有时候就会开启他这些分化的反应。那会不会致癌，这有待更多的研究。有些研究说会，有些是不会。但是我们就提醒我们要自己要去小心。那不只是当归这样，很多药都是这样啊。事实上不当的人吃了之后会不止上火，它其实上影响你的经脉的能量的分配。
哦，所以你讲当归，那像姜母是不是也是大家都用过
的？对，那是很热的药啊。
对啊，
那是让你胃火大的人吃的，当然牙齿会浮肿，甚至会便秘，会痔疮，甚至会流鼻血。那事实上都是因为你本身本来就实症了，你又去补它，就变成副作用就跑出来了。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其实就是要有足够的资讯。怎么样得到足够的资讯？那就要透过经脉血压去了解你十二经脉的气血虚实。
好，这个医师也有提到一些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减重方法，是也帮我们这个讨论一下，是不是不管是生酮啦、断食啦，或者是怎么样？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要减重最简单，就吃少一点就好了。
嗯，
可是大家都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诱惑太多了嘛，
食欲难挡。
对，但是食欲里面，其实《黄帝内经》的第二个养生方法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就是说其实你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吃啊，一个人如果连口欲都不能控制，其实他就会有无尽的不幸会发生。事实上人会有严重的口欲，其实是因为你不是只是口欲而已，是因为你很多心理上的不满足。
对，用食物来补足。
对，用食物来补足。所以事实上一个人最容易发胖是什么？失恋的时候最容易发胖。
哦，对啊，
那这时候他就会借吃来满足。问题是这都是一种病态，它其实已经不是身体的病态，它是心理的病态。
嗯，
那怎么去改变这个病态？其实就是人要去发展完整的身心的这些价值的培养。
嗯，
所以我也试过练了，但是我在艺术里面找到一个平衡。
是，
所以其实真正的答案是在心里面，是在心灵的部分。你到最后如果发现你的这个精神的寄托是在这个心灵的层次的时候，很多问题才会解决。
嗯，
那你如果心灵的部分没有得到平衡或者得到寄托，你常常就会借由食欲的方式去表现，可是你当然是越吃问题越大。为什么？身体本来是要趋于一个最小的负担的。
嗯，
当你在健康的时候你是 不会胖，因为身体它倾向于把垃圾清掉。
对，
可是你会一直肥胖，恶性循环，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没办法负荷这个问题了。
嗯，
那这个其实是背后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而不是只是看你要再多吃不同的食物，或者是少吃什么食物，最重要是要找到你身体的问题，要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这样就是心态的问题嘛，用吃来补足我们生活上的很多不满。
这是心理的部分，但是其实身体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在我们这边减重几乎每个都会成功，因为我们会去量测之后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去解决它的问题。
嗯，
当你的循环系统是正常的，它事实上是会把垃圾都清掉的，它会维持在一个身体负担最小的，其实就是你的标准体重。
嗯，
太重太轻都是不好的。
对，
可是你身体这个能量为什么会丧失了？其实你新陈代谢不平衡的原因是因为你身体十二经脉出问题了，它不平衡。所以在我们处理这个减重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其实你只要把十二经络调稳定了，平衡了，虚的补起来，实的卸掉，做平衡了，它自然就瘦下来了。所以来我这边看病一个礼拜至少都会瘦半公斤，更重要的是他就算吃饭还会继续瘦，因为我都每天叫病人要吃四碗白饭，一碗白饭80克，四碗白饭320克，一天其实是1200多卡，其实是比你正常1500的需求是低的。
是，
所以其实吃饭是不会让你胖的，因为吃饭是最简单，吃完之后只剩下水跟二氧化碳都是排得掉的。
嗯嗯嗯，
其他都得到能量。问题是大家为什么叫你不要吃？其实因为背后有商业的目的。
嗯，
事实上减重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白米饭。
是哦，我看很多中医他们的门诊都有一些埋线。
这样说好了，我门诊从来不做埋线。
嗯，
为什么？因为呢，你这种外在的刺激的方式它其实不是真实的，
不是常态，
不是常态，难道你要一直都埋线吗？
嗯，
但其实最重要是你要把身体的问题解决了，它才会恢复健康，它才会维持瘦。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断的在减重，为什么？其实他的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他身体健康的问题没有解决。
嗯，
所以一定要去找出问题来，看十二经脉哪一个经脉出问题。譬如说是脾气太湿了，还是肺气太虚了，还是肝火太大了，那这些都要根据不同的人的脉象体质来得到正确的治疗，否则你越治就越糟，而且越来越复杂。
所以埋线就好像那个西医的那种缩胃一样，就是不能够长期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埋线其实就像针灸一样，它是把一个穴位把它堵住。
嗯，
那问题是你要堵在哪里啊？
是，
那你我刚才讲，如果你是肺虚的，你又堵在肺，不见得是对的方法。
嗯，
你如果是脾湿的，你反而要去泄脾湿，那你要埋在哪里？更重要的是，你怎么知道它已经泄完了？什么时候要拿掉？那这些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工具去量测，
要仪器
才知道你做的对还是做错了。
对，
那做错了，中医西医都会有不同的副作用。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医生，好的医生跟一个一般人最大差别就在于，他们不能评估疗效之外，更重要能够控制它的副作用不要发生。那就是我必须要广泛的知识之外，更重要你要有个工具去量测，然后不断的量测才有数据，实证的数据去提醒你到底有没有改善。
好，最后郭医师再帮我们这本书《科学汉医的养生》做一个总结。
这本书是希望透过一个浅显易懂的文字，让我们过去在前三本书里面讲的这些学理落实成日常生活可以应用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借由一个已经量产的血压计去量测，就知道你的身体是变好还是变坏。
嗯，
那在过去因为没有这样的科学仪器，
对，
我们都会用猜的，那猜错了其实就会觉得中医没有效，所以对中医很多误解是来自于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它。那透过我们现在这种科学的方法，我一个西医我会来当中医，就是因为它背后一个可以确实可以遵循的方法，那希望这个方法也会让广大的医师跟病人都能够受益，
就是找到科学的方法，不像过去过度的依赖经验。
对，
嗯，好，谢谢郭医师为我们介绍你的新书《科学汉医的养生》，
谢谢主持人，
谢谢。